交通。
啊，你也可以讲，也可以不讲。那么，他说的是关于侍奉，啊，因为我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大概在六年前、七年前来，我们见过啊，我还有一点印象。啊，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初次见面，啊，所以我想借这两堂的交通啊，我们彼此在肉身上也熟悉一点，好不好？我们在灵里面呢，一起聚会，我是感觉呢，一进来，啊，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主在这里，我们是神的家，彼此为肢体。但是就是肉身呢，我们还是需要借着我们有时间，把个人的领受，把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甚至我们还有的困惑，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通，这样子哈，让我回去为这边的祷告会比较更具体一点。我以往呢，为了在德国的主同弟兄姊妹，我们聚会也有弟兄姊妹为这里祷告，但是我们都是在灵里面摸到主给我们的负担，不一定是这里具体的哈。那今天跟明天早上的我们交通呢，我想盼望我们在主里更熟悉，彼此在主里的同作肢体。我们还是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在唱我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时候唱的《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这一首诗啊，这四节啊，我唱了五年，每天早上。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服侍了五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向自己的心，向主耶稣唱。这是我个人学习灵修生活啊。像有的时候读一章圣经呢，我在这里和大家用话家常。我刚蒙召出来侍奉主，有弟兄建议我读以西结书，那我真是读不懂。那我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就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这一章圣经，我到现在我不敢说我会解它，但是它在我侍奉的路上面，给我极大的力量、鼓舞 和指引。所以我想灵修生活啊，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面对主直接交通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愿，如果这首诗歌触动你的心弦，你说主啊，我愿意像这样子每天到你面前来祷告。这首诗歌 我想问的，今天早上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他主说的祷告的三方面，第一个是祈求，对不对？英文就是 ask， 如果用白话翻译就是去要，对不对？这首诗歌是要的诗歌呢。那第二个，他说呢，主耶稣说 seek 是寻找，这首诗歌是寻找的诗歌呢。还有呢，叩门。我想请问这首诗歌是哪一方面？是哪一方面？三方面都有，感谢主。至少第一节哈是一个要，他把他的心愿告诉主，主啊，我在地上的生活，你愿意从我的生活活出你的自己。好，我们一起唱一下好不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实在是谢谢主你的恩典，你仍然赐给你的孩子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主里面来一同的为我们要侍奉的主，我们要侍奉的主耶稣基督有一点交通。我们求主你实在是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主要你开通我们的心，主要你也让我们实在是把我们侍奉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恭敬地摆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的交通更是因着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这样的做调和做解释，主要你让我们在侍奉当中遇到的困难都因为主你自己而得到解答。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聚集的时间，而让你自己实在是在这个地方亲自的来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主耶稣，你实在是为我们赐了，主耶稣啊，真是我们这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姐妹，主真是愿我们因着你对我们这样子舍命的爱，因着我们所蒙的这样子圣洁的呼召，同蒙天召，主真是你知道在我们身上有诸多的捆绑，有罪恶，有世界，也有宗教，主真是这诸多的捆绑，都愿你借着今天我们这样的交通，都为我们除去。主真是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你面前不枉费这一生，也不枉费你对我们这一片这样子深切的爱。主真是你来亲自的来为我们来引导我们，你成为我们这样子明亮的晨星。
阿门。
奉主的名祷告。
阿门。
阿
门。
呼召我们，让我们终身侍立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这位永生的神，来敬拜你。主啊，愿你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灵，主啊启示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怎样在侍奉中讨你的喜悦，怎样照着主啊你自己的心意来侍奉你。我们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这段交通的时间，说我们真的愿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说我们都一同坐在主的脚前，说让主借着圣灵可以来指教我们，说让我们都做一个有耳可听的人，说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在这地上学习侍奉的时候，主啊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全在我们的中间，说我们一同的仰望你的怜悯，求主你加添我们身心灵的力量，说让我们在一个灵里面都一同被带到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的怜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为着你的爱
赞美，
为着你的舍弃，
是的，
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供应，
是
我们把心里面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阿门。
你给我们额外的恩典，
赞，
让我们在几天的交通和聚集结束之后，还让我们能够一同这样自由的、敞开的坐在你的脚前。
是的，
我们彼此交通，啊，我们学习彼此服侍。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亲爱的主啊，愿你教导我们，
是的，
主啊，不仅怎样在神的家中做儿女，亲爱的主，我们也怎样活在父的跟前，接受他管教儿子、教育儿子的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Amen.
所以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主啊，我们相信你乐意在我们身上 成全父的旨意。
阿门。
我愿你的爱更深的感动摸着并且坚固每一颗心，
是
让我们一生因为爱而跟随你往前。
阿门。
因为爱而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塑造，让你来使用。
阿门。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开始我还是用几节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和交通。我们请大家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生又活的神。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经文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最后我们读马太福音七章第七、第八节。今天早上我们都交通过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呢，都跟侍奉神有关系。什么叫做侍奉神啊，或者说什么叫做在教会中的侍奉，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一个比较现代文雅的翻译，但是刚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听信福音，他们有几个举动。第一个就是离弃偶像，因为他们原来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有自己的地方上的信仰的， 他们呢是在偶像的权势辖制的底下。我们知道偶像本来是人手所造的，但是在偶像背后有撒旦邪灵的权势，这个东西会辖制那个人。那个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实际上是仇敌，是撒旦的奴仆。那么他们呢离弃了，他们说我不属于你了，他们不是自己啊不信了，而是呢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他们脱离了偶像的权势。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讲到我们得救哈，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黑暗国度的权势，使我们被迁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是主耶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说的一件事情。在旧约时代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能力啊，他们走 不管走多远，法老王的追兵都可以把他们抓回去啊，因为他们不是受过训练的，他们也没有这些装备，个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神带他们走了一条不可能得救的路，带他们到红海的边上，法老的军兵已经在他们后面了，立刻就可以吞吃他们，把他们掳掠再回去做奴工的时候啊，神借着摩西啊向红海伸杖，那个海水就分开来了，他们在奇妙的拯救的底下行走干地，到了对岸。当他们走到对岸，法老的军兵也要下到海里面去的时候，神再吩咐摩西说你再向海伸杖，那海水就合在一起，叫法老和法老的军兵呢全部被消灭。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得救，神救了我们，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你知道我们不信主，你说我也不拜偶像，我也没有什么，但是呢撒旦的所有的教导训练都弥漫在我们所生活的，请原谅我这样讲，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面都带着仇敌的轨迹啊。刚才我们要开始聚会前呢，跟少数的姊妹们谈到，他们讲今天早上我讲的啊，我大学时代那一代的年轻人所读的书，你知道那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就在德国啊。整个教会今天呢今天整个世界，或者说半片的欧洲啊，整个欧洲啊，凡是要寻求主的人，他们用仇敌啊，用很巧妙的辩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和才干，他们有了高等的批判，他们就可以证明说圣经里面的神是个神话，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出于神的，也不是出于圣经讲的那些啊，那些作者。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是跟冯秉成弟兄啊同一个池子受浸的，他在美国这个 Ohio 州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Cincinnati 啊，还是 Columbus， 他们在那里留学的时候听见福音，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们，他们一起受浸。这个弟兄啊后来他就受主的带领，他就去读了神学。我跟他熟，他有好多次我去他家住，他也来我家住，我们就有一周的时间天天交通。有一次我问他哈，我说你读了一个这个道学硕士啊，你的硕士论文是做什么的？你写什么东西？他说我写的是提摩太后书啊，这的研究。
我说那你这个，那明天你就给我开一个课啊，你讲讲你花两年的时间读一卷书，那不得了的，对不对？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一句话就可以跟你讲了。我的结论是提摩太后书不是保罗写的。我那天很吃惊啊，我问他为什么这个不是保罗写的，他说我们有一个高等批判的方式，就是啊，去研究保罗。现在因为有电脑了啊，有这个软件，很容易就可以把保罗写作用的词，他的写作的这文法，这他的语气，找出一个规律来，然后用这个规律当做一把尺去量一下提摩太后书，就发现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用的词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我说那个标准是多少呢？如果他说的缺少了大概38%到40%，那么就证明这个作者就不是保罗了。我说那你读完这个硕士以后你还讲不讲提摩太书后书呢？他说伯弟兄，我还能讲吗？我里面已经被种进了一个不信的种子了，而且他有理由不信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仇敌，仇敌在你的里面已经种下来了，你没有拜他，你也没有天天去这个，但是今天弥漫在我们的教育甚至神学院里面。所以得救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仇敌要再来找你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讲我不属于你了，那些思想再回来要啊，这个英文叫做 hunt you， 就像呢，像一个鬼魅，天天在你里面萦绕啊，你会很苦的，啊，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爱主，但是我读的那些书，那些意念，就天天在我里面萦绕，好像是抓我回去一样。弟兄姊妹，你只有回到救恩的里面，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死了，我已经经过水。我受尽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归入基督了。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他们本来也是拜偶像的，但是呢他们有人真是心眼得开，他们离弃偶像。怎么离弃呢？他们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呢，充满了仇敌的诡计，充满了陷阱和网络。那么他们除了消极的脱开了仇敌的这些追捕哈，这些掳掠，那么他们积极的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了，他们离弃偶像啊，归向神，这个我都讲过了。他们接下来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我在讲这个服侍啊，翻得文雅一点是服侍，或者再文雅一点就是做神的仆人。但是基本上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成为神的奴仆。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如果你要得自由，你要认识这个点。我是神的奴仆，我就不是罪的奴仆，我才真的得自由。我要是做神的奴仆，那么我是神爱的奴仆，我不是活在一个害怕的里面，活在一个这个混乱的情况底下啊。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讲，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弟兄姊妹，那个侍奉就是做奴仆的意思。今天其实啊，你上班你是在为公司效力，是不是？实际上是你是钱的奴仆，是不是呢？啊，所以很多得救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啊，他们就叹息，主啊，我要为法老烧砖烧到什么时候啊，天天被他压榨啊。所以我这次问好几个弟兄啊，在德国上班好不好，他们说在德国上班看你的心态，要轻松可以很轻松，一年有30天可以带薪的假期， 哇，我说欧洲真是好哈、啊。但是你知道，今天全世界，特别美国和中国，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老板都是收紧，让你做他的奴仆。好像我们那边几个大公司哈、啊，像这个 Intel 公司就巴不得你在公司里面，他都有休息室的，啊，24小时都有，你要去吃饭，什么东西都有，还有健身房的，你不要回家，啊，住在公司就好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呢？不知不觉，你甘心情愿这样做，实际上你在做什么呢？做奴仆。做什么呢？做公司股票的奴仆，对不对？啊，因为公司不光给你薪水，还每年都给你公司股票。啊，那你就觉得，如果我努力的公司股票上扬的话，我不是赚更多钱？啊，弟兄姊妹，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心态改了。他说：“我转向神，我真正现在我是神的奴仆。”其实做神的奴仆啊，才叫做自由。你去读新约时代使徒们的书信，他们都非常肯定的介绍自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就这样说，他常常这样讲：“我保罗啊，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啊，其实他是自由的。他的心灵是自由的。弟兄姊妹，侍奉是服侍神，是做神的仆人。认真讲，是来做神的奴仆。奴仆是什么？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没有自己的主权的。他来做什么？来遵行神的旨意，叫神可以借着这一个人，使他的目的成全在地上，这个叫做服侍。啊，我们不要觉得呢，我在教会做点事，那也是服侍了。但是那个服侍是很肤浅的，是。如果你不深入的明白，我们的服侍永远就停在那个情况，我们对主的认识永远也不会更深入。啊，其实做神的奴仆啊，就是我今天早上讲的。你就做神的儿子，啊，我们呢是爱的奴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主耶稣讲到啊，人若住在神的家中，他就是儿子，他就真自由了。啊，如果你今天还带着这个受捆绑的心态、奴仆的心态，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来服侍主哈。弟兄姊妹，我们得不着那个自由。所以第一个哈，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刚刚出生的教会哈，弟兄姊妹们，他们呢在救恩上面的经历和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拜偶像啊，很可能他们在偶像的辖制底下，他们有过一些灵界的这些痛苦，被辖制的。这两天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啊，他每一餐饭都找到我，他对我那天讲的赶鬼的事情很有兴趣。那么你知道今天的人呢，我们认为我们都活在人世间啊，阳世里面，这个人气很足。实际上啊，今天无论东方西方，充满了邪灵的工作，很多的人的心里面是被仇敌辖制的。所以啊，在这里他们脱开了，他们感觉呢，我现在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喜乐，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服侍主，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光从外表的行为或者言语上面，我们祷告上面，我们常常称主说主啊主啊，那么主说呢，你天天这样奉主的名 好，我们读到后面呢，这个22节啊，这些到主面前去交账的，他们也是仆人，他们也为主做工哈。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他们不是奉自己的名去传道的，啊。第二个呢，他们也奉你的名赶鬼，他们还有属灵的征战，啊，他们还奉主的名了，行了许多的异能。结果主怎么说呢？主说哈，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可见呢，他们也不认识主。这个不认识主，不认识，就是说 主说呢，我不承认你们，你们的工作不是我承认的。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作恶啊，不是犯了什么道德上面，这个作恶乃是说你是一个做不好的工作的人，你的这个工作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刚才讲到服侍神呢，我们是做主的奴仆，做奴仆啊，第一个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今天在教会侍奉啊，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在教会里面每一件事情他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做啊，很可能就是一个作恶的工人。你就是劳苦，你奉主的名，你说如果主不承认，那为什么那个鬼赶出去了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碰到这个问题，啊，奉主的名，哎，你按手，那个人病也好了，为什么？那不是主承认吗？啊，弟兄姊妹，因为呢，你是奉主的名，主是公义的哈，主在他的名里面，他要显出他的能力。但是对你这个人所做的这个功，主不承认，主不接受，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就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做工很认真，很劳苦，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很败坏的。过去啊，在20世纪的时候，美国有很多有名的传道人，最后一下垮下来了，啊，你要像在韩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对不起，我。他的聚会啊，就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那个圆环边上，更大的一个聚会，啊，他每一个组织聚会上10万人来到那里聚会，啊，他们叫做中央神召会，啊，这个弟兄我还听过，我还现场去听过他讲道，啊，他讲信心怎样奉主的名，真是很有能力啊。但是没有想到几年前垮下来，啊，他入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的行为不清洁，啊，弟兄姊妹，所以主啊，不是看你外面做了什么，因为你奉主的名，你好像强迫主照着他的应许啊，你只要奉我的名，我就要行，要遵循我的诺言，对不对？但是主对这个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今天呢，啊，我们看见侍奉啊，神重看的是我们这个人，而不是你做了什么功。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人教我们进入侍奉，说只要你来，你摆上你的时间，摆上你的金钱，摆上你的这个体力，摆上你的才干，那就好了。弟兄姊妹，过去那些真的认识侍奉的主的仆人们告诉我们呢，神所重视的不是我们所做的功，神所重视的乃是我们这个做功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啊，主讲得很清楚，到那一天交账的时候，你不是说带了我做了多少的功主就承认，主是看你在每一件事情上是不是遵循了他的旨意。所以一个要进入侍奉的人呢，必须要在神的旨意上去问，去要。主啊，我不明白，我不要做一个莽撞的人，我不要做一个任意妄为的人。你知道以色列国第一个王是扫罗，扫罗是一个高身量高大， 而且他被立为王的时候，他在众百姓面前呢，他是非常的谦卑的，他躲在一个瓦器里面，人家都找不到他。你看这个人好不好？但是啊，他做出来的服事，带领以色列百姓，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完全不认识神旨意的人，这是何等的可惜啊！啊，你看大卫啊，他做王，其实大卫如果用人道德的眼光来看呢，大卫犯的罪比扫罗可怕，对不对？大卫呢，那一天他让他的眼目的情欲啊，抓住了他，辖制了他，他就玷污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然后他知道了这件事情啊，他又要去遮盖他这个事情，结果就把乌利亚给杀了，这是非常可怕。你就看见大卫这个人，如果是你我做神的话，这个人绝对没有资格进神的国，对不对？他一定除名的，但是神还怜悯他，给他预格的恩典啊。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绝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你看见别人跌倒，你要说我比你更差，如果我在你那个环境，我可能更可怕。弟兄姊妹，你能够这样，我们才可能蒙保守，在服事上才会稳当。大卫所以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好的君王，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他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我要夸，我就夸我是个蒙恩的罪人，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自传。要什么呢？让要夸的话，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昨天晚上唱那首诗歌，我们弟兄带我们唱哈，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你进入侍奉就知道，每次唱那首诗歌，你的灵就得释放，就得喜乐。不信主的人唱了，唱不进去的。我怎么是罪人呢？你看这些基督徒都是疯子，唱自己是罪人还那么高兴。我年轻的时候服侍，就有一个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我那时候不信主，到教会来听他在唱这个歌啊，他说我难受的要命，我唱不出来的。他说奇怪了，我信了主以后啊，越唱越喜乐。这告诉我们，这首诗歌有圣灵的膏油，有真理，有陶祖喜悦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神要的是这个人先，我们必须在这个点上面认识。我们看见认识神的旨意，还要不仅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问主说，我怎样来遵行你的旨意。有很多人呢，他是照着圣经的律法来遵行的，结果他不遵行还好，一遵行就把别人绊倒了。你看这个真是很麻烦呢。这是我年轻时候一个弟兄讲给我听的，他从香港来。有一次聚完会，他跟我讲，他说：“伯弟兄，我跟你讲一件事，以后希望你在侍奉中不要犯这个错。”他这年长弟兄，他很有爱心呢、啊。他说：“如果你去看望别人呢、啊，如果别人呢遭遇了不好的事情啊，你要带着怜悯的心，啊，要带着呢安慰的灵，还要带着啊一个感觉说，说我不能知道他受的痛苦是什么。”你告诉他说：“我真的不能领会，啊，所以求主安慰你。”他说：“但是很多基督徒，他太有爱心了，而且太公义了，哈。”他说：“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去上班的时候被车撞了，撞了重伤了，躺到医院里面，又开刀又吊在这个在床上不能起来。结果有一个弟兄很有爱心，就去看望他，一去就说：‘弟兄啊，你要认罪。’”这是主管教你，哇，那个弟兄躺在那里啊，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啊。好，你会看见他去叫人家问主说：“你为什么会被撞？”这个是对的，但是你已经下了判断，说他是被主管教。好，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这个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知道主有管教人的爱。 但是我们不知道主的旨意在这个点上怎么用。我们基督徒啊，除了去要主啊，我要明白你的旨意，然后我们要问你这个话怎么用在教会中，怎么用在我的身上，怎么用在弟兄姊妹身上。所以主说你们要求，然后你们要寻找啊，去问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在侍奉中，你实际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停下来，好好的去到主面前去，你就发现我们祷告的度量，还有祷告中与主的交通，还有祷告之后，我们在主面前俯伏安静等候主的指示，就变得不是枯燥的，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当主指示来的时候，我们还要问主啊，这是你吗？是你教导我吗？如果是你教导我，那我就试一试，试了，如果我错，你可以再修正我。如果真是你，你必定让我看见是你服侍，借着这件事服侍我给我的果子，你就发现你开始认识主，而且你发现你这个人的生命度量开始成长。在教会侍奉中啊，最怕就是弟兄姊妹请我们服侍，我都会啊，你讲一句就够了，我什么都会做，我们就冲过去，结果我们没有跟主交通，那么我们可能是为着主，也是奉主的名做，但是可有可能啊，主说你是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让我们在这些点上借着侍奉更多的进入与主的交通，这个交通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是父应许的，他定好一个律，他等候他的儿子们到这个点上来跟他交通。我不去再多讲一点的例子，然后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求主啊教导我们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我要稍微提一点点哈，我们服侍的这个地方或者服侍的范围应该在什么地方？做神的奴仆哈，那么我们的侍奉啊，应该是在神的家中。所以马太福音24章42节那里讲到哈，他说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被神45节不是42节，被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所以你知道主他看见我们有心愿意做他的仆人，愿意服侍他，主把我们摆在服侍的地方啊，最先的是在他的家中。所以我们服侍的这个人间的对象啊，是神家的人和神家的事情。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离开了这个原则，他的服侍啊就变得单打独斗。我今天喜欢出去传福音，我就跑了，我今天要到哪里去，我就去那个地方啊。教会呢，神家呢，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客栈一样啊，我喜欢我就来，如果有人不满我的意，我就换个地方。弟兄姊妹，那样不会长进，那样也不会得神的称许。我们要认识神今天在人间的工作是要为基督得着心腹，那个心腹就是教会啊，为基督在地上得着他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这个旨意哈，你可能听过这些的交通，我们要祷告主，主啊，让这个在我里面变得真实。这都是我们求的一个题目。那么不仅如此，我认识了，我要求主啊给我恩典， 让我和弟兄姊妹一同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给我恩典，能够和弟兄姊妹啊，在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小小的聚会中，我们彼此做肢体，来见证基督身体是合一的。你就发现，若是你有这些认识，有这些祷告，当仇敌要来让我去猜疑弟兄姊妹，要我去批评或论断弟兄姊妹，或者是呢，想要去帮助他改正他的错误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会借着这些祷告得着主的引导，我们有恩典来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你知道这个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哈，我讲一点我自己个人的学习。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啊，在西雅图，在那边念书。主的怜悯带领啊，有主的仆人到那里啊，来帮助我们，也开始一个聚会，我们开始有了正常的啊教会生活。有了学习彼此配搭的服侍，但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虽然我在年轻读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校园里面也有聚会，但是我主日都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只跟校园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叫做校园团契啊，我们在校园团，大家都是同年纪的，而且生活在一起，兴趣也一样哈。所以很合得来，大家聚会呢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开始有了正式教会生活，有年纪比我大的，有啊说话，我说话他听不懂，他说话我也听不懂。这个在一起，而且一谈事情来的时候，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每个人声量不同，那么我们就看见有意见的不同。我那一段日子我就觉得很矛盾，每一个。周间呢，我就渴望主日或者是周末，我能够见到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但是聚完会了，我又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对这个弟兄有意见？对那个姊妹祷告，我觉得他不属灵，觉得为什么？我说我出了什么问题啊？我说主啊，我又想去聚会，但是我又带回了这痛苦，那是什么原因呢？我没有恩典做肢体，我没有恩典做家人，我只有一个恩典，找跟我兴趣相投的人，找跟我的这个喜好或者是年龄相近的人。弟兄姊妹，神的家不是这样的啊！今天早上我稍微提到一点，神的家有刚刚得救的。他祷告的时候就直接跟主说，主啊，我不会用那些名词，但是我是真诚的。或者有人很老练，但是他祷告呢，你一听就觉得他不是从心里面的，他是表演，我就开始论断了。那明天下一次我就要找个机会告诉他，你下次不要这个样子。你要，这是我们做肢体很容易发生的毛病。我那时候就在这个点上我卡住了。我卡住，我每次回到家晚上啊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这么矛盾呢？一方面又喜欢去聚会，一方面聚完会回来我又这么，我又自责很深，我又觉得弟兄姊妹怎么都不长进，都不改变了，都不像我呢。那时候真的是这样。直到有一天我唱到一首诗歌，那个诗歌里面忽然把我以前听过的真理在我里面照亮了，点活了。那首诗歌说啊，像即死就流出复活生命。这首诗歌我可以偷偷告诉大家是谁写的，是我的姊妹。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她已经全时间侍奉主了。她写了，因为她在侍奉中有过一点这个学习经历，他就把他的感动写下来。后来呢，另外那位姊妹就帮他谱成了曲调。那我们在聚会里面唱啊，我也唱过很多次了。有一天我正在很难过，很为这个挣扎的时候， 主来了，主让我唱这个诗歌，我现在还很清楚。从那个以后，我再到聚会里面，我就真是赤路敞开，活在主面前。我不做教会的警察了，我也不做弟兄姊妹的审判官了。弟兄姊妹很多，一负起责任的弟兄，他就变成审判官了。今天这个下一次他来聚会，我就摆个架子给你看，我今天要好好修理你，弟兄姊妹，那不是服侍，那个是个人脾气的发表，那不是神的家，那是你的家。所以今天我们进入侍奉，这些都是很实际的。我们虽然年轻啊，我们觉得我的自尊心还不那么大，我的面子还不那么形象还不是，我有的人很爱惜羽毛的，不随便跟别人讲什么的，我们大家都很自然。但是不是因为我年轻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会的。就在这些事情的里面，你才发现主耶稣的救恩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从那个点开始，那每次碰到我里面有这些的感觉，我不会做肢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家人的时候，主的爱就在我里面。我再讲一个服侍，我在教会被安排呢，去带领，我是研究生，我就去带领本科生，年轻弟兄姊妹，那么被指定去服侍一个也是学物理的，他是本科生，我就带他跟他一起生活，后来从做朋友到他开始了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关到门到屋里去祷告，而且他每天读完书他就读圣经，他那时候读罗马书读得非常有兴趣，我沾沾自喜，我觉得主啊，你看我还蛮会服侍的。结果有一天呢，爱宴的时候，这个小弟兄的妈妈就站在我前面，我就很恭敬的跟他打个招呼。他的母亲呢，也是我父母那一辈的年纪，我就跟他打个招呼。结果这个姊妹哈，这个伯母，她就转过身来跟我讲，她伯弟兄，我一件事情请求你。我说什么事？他请你以后再不要找我儿子了。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从你开始找我儿子啊，他是变乖了一点，但他现在变成耶稣迷了。他回家就祷告，他读完书了他就读圣经，他其他喜好都没有了。他说请求你不要再去找我儿子。哎呀，那一天他这么一讲啊，我非常受伤啊。我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不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我那天饭都不吃了，我就陪着他拿了，我吃不下饭。那以后，但是弟兄们又安排我啊，做教会的这个看望，福音看望。那我其实那时候还是研究生，很忙，但是因为我蒙召了，弟兄们就说你守住这个身份，但是你要做一个心态，你是全时间侍奉主的人。所以我就定规了，我每个礼拜四晚上我要用电话看望一下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但轮到打给这个伯母的时候，我真是拿不起电话来，那时候电话还是要拨号的，我坐在那里拿起来放下去，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我被他深深的伤到了。你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是把你的微信群黑掉了，那你怎么办？这是真的，对不对？因为你伤了他了嘛。那你还觉得呢？我理直气壮，因为他有他这个。我那时候真的是啊，那一天晚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三次，我跟主说我没有办法，主说我陪你，我就最后拿起来，拨了号码。我想，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我就不说话好了。我就说拿了那个年长的伯母接电话的，我说一个 hello 喂，他一听说伯弟兄啊，我怎么你好久都没有找我讲话了，我才知道他真的很爱我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误会别人，他 他其实那一天是跟我讲，伯弟兄啊，你我现在领会，你带我孩子爱主，但你也关心一点他学校的功课好不好？但他不会这么表达，他就说你以后不要去带我儿子，这样的变得耶稣迷了，这个弄得我，你看，仇敌在人中间啊，是叫人彼此误会。所以后来我去问年长弟兄姊妹，你在侍奉中怎么样听话呢？他说在教会里面要尽量领会别人，不要误会别人。别人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立刻感觉主啊，我要进入。今天在家庭生活也是这样，如果丈夫说这个话，姊妹如果响应他，丈夫就觉得我的太太真是体贴我。如果丈夫说了这个话，姊妹呢说不是这样的，你要那样，那这个丈夫以后就不说话了，是不是的？啊，那姊妹也是一样的。我就发现了，我以前怎么搞的，我一说话，我的姊妹就觉得我对她有意见，其实不是的，我不会听她的话，就着她的话来领会。弟兄姊妹，这是在侍奉中求恩典，怎么过家的生活。在侍奉中得着恩典，怎么彼此做肢体，这都实实在在的学习。年轻的时候大家坦诚呢，比较不再在乎，但你真是进入啊，我们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在一起要聚在一起，又生活在一起，主会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这个叫做如何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我们还要去叩门，主啊，让弟兄姊妹啊得着父所应许的。你知道父神救我们了，是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进入基督的丰富，享受神的安息。这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要他们在旷野兜圈子，天天吵架，天天闹肉体，而是要带他们快快的进迦南，进入神的安息。但他们进不去，为什么呢？他们里面太多拦阻了，他们不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叩门，到主面前说：“主啊，把我们带进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你应许的，这就是在侍奉中我们与主交通的事情。我要讲一个在教会历史中很有名的见证，这个弟兄呢跟我们中国弟兄教会蒙恩很有关系。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做戴德森，他有中文的名字，他英文是 Hudson Taylor。他到中国去服侍，他是第一个西方的宣教士，肯把他们西国人的衣服换成 中国人的这个。那时候清朝时代，他是去留辫子。他第一站呢是到浙江，好像是宁波一带，他要去租房子，没有人肯租给他，他就住在那个桥洞的底下，像个无这个流浪汉一样。但他出来啊，要去买东西，有人还可怜他，给他买一点东西，很多人不买，而且他走过什么地方，大家都叫他洋鬼子，那么还有人呢，趁他不注意，在他身上浇粪，但是 Hudson Taylor 就这样子，他立了心志，要这样好好服侍主，所以他不以为意，以这些，为基督的名受的羞辱，作为他的喜乐。主说呢，为义受逼迫，或者为着我的名受逼迫的人，这有福了。为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 Hudson Taylor 就这样子劳苦了很多年，后来呢开始有人肯信主，他的工作呢因着有人信主，圣灵的这个感动啊，在西方社会也得着许多人的这个扶持。 我们知道后来呢，剑桥大学出了七个非常杰出的年轻人，他们都是贵族出身的，很有才华，很有前途的。他们后来跟戴德生一样，加入内地会哈，都戴上这个中国人的瓜皮帽，留个辫子，穿个长袍，在中国内地各个乡村的地方传福音。戴德生从来不出去募捐，从来不去跟别人讲他的需要，他只讲述主借着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圣灵工作的见证。但是呢，所以主供应他们所有物质还有财务上面的需要。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而且他在祷告的生活上面真是照主的话，你要人怎样待我们就怎样待人。他赦免别人的，要父神赦免他，他先学赦免别人。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常常和年轻在大学生中间服侍，我常常和他们讲戴德生的见证。他其实在英国预备自己要好好服侍主，到中国去做传福音的人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心志，他说：“主啊，我绝不把我的需要告诉任何人。”他那时候在一个医生的诊所做学徒，那时候还没有医学院呢，他就想学医，以后可以行医啊，来传福音。那么每个礼拜，他们那个时候是工作五天半，到礼拜六中午他就可以回家。到礼拜五呢，通常他这个师父这个老医生呢，会准备好他这一个周的工资，到礼拜六给他。但是呢，有一个礼拜哈，他一直祷告，到了要下班的时候啊，他想我要不要提醒我的老板说工资还没发，还没预备好，但是有很忙啊，这个诊所他也主也禁止他去说。主说啊，我要试试你的信心。他那一天呢，下班呢，他是口袋里面呢，只有啊，我不晓得英国的那个钱，好像是十个先令还是多少啊，就是一个铜板。可以过他礼拜六礼拜天的生活，但是礼拜一他就去上班。但是那一天晚上呢，有一个妇人请了他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来到戴德森那里说啊，求求你到我家去，我的丈夫啊病得快死了，去为他祷告，让他灵魂呢主能够接他回家。他说好，我去。他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因为要去请教区的牧师要花钱，这个穷人花不起这个钱。你知道福音是白白的，是不能索取费用的，但是今天不是这个样子。那么戴德森就去了，他去因为他学医啊，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可怜的人呢，这个可怜的丈夫不是得什么病，是长期营养不良，没有好的食物。他就说哈，他就但是他一摸他自己只有那一个哈，是我不知道英文的一磅吧，一磅哈，还是多少英国的钱我太久了。他说主啊，如果我能把它换成几个先令，我就把一半给他，但是可惜我就是这么一个，我给他我就没有了，我明天吃什么呢？他就塞住他怜悯的心，跟着妇人说，神会祝福你的先生，安然接他回家。他讲完看见那个妇人的脸啊，非常的失望， 他就不敢多留，转头就走，关了门跑出去啊。他里面立刻他知道他失去平安了，主不在他身上，他就停下来想一想，他再跟主谈，跟主说，主啊，如果我能够把他变成十个，我九个都给他，我只留一个，至少明天早上还有口东西吃。主不说话，他在那里挣扎很久啊，最后他回过头来回去，看到那个妇人，那个妇人看他又回来，很吃惊啊，他就伸出手来，这是主打发我给你的。哎呀，那个妇人一看到啊，他说，真是神爱我，我的神真是爱我，他立刻就去买了食物，把他先生救活了。你知道第二天呢、啊、是主日，本来是不上班的，结果他有一电信局的人来啊，说先生戴德森先生，你有一个电报，结果打开是人家电汇啊，十个金棒给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侍奉，侍奉要经过考验的，考验你是什么样的人，考验你会不会依靠主，考验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外面做的什么。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哈、啊，我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这样侍奉。戴德森，这是他年轻时候预备的时候，打根基的时候，主给他学的功课。等到他四十多岁了，啊，大西洋两岸的基督徒，各地的教会都知道戴德森，但是他碰见了属灵生命的瓶颈。这个瓶颈就是他祷告，他的信心用得上，可以带下主的回应，但是他自己里面没有安息。他常常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需要那个东西那个问题。他的属灵同伴就是他自己的妹妹，因为戴德森得救啊，是他妹妹多年在主面前祷告而得的果子啊，所以他的。他就写信把他心里面灵里面的挣扎告诉他的妹妹，他的妹妹说，我会为你祷告，哥哥哈、啊，你不要担心啊。那么有一天啊，因为他心里面呢、啊，他想进入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有一天他也写信给他的同工，他也提到他渴望得安息，他说，不是我不会用信心，但是我用信心完了以后，我里面没有安息啊。那个同工弟兄也跟他讲，我为你祷告啊。他们为戴德森去叩门呢、啊、要进入神的安息。有一天他灵修的时候，他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忽然那一段圣经啊为他打开来了。那里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句话忽然在他里面照亮，他说啊，不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因为葡萄树枝子和葡萄树的根、葡萄树的干、葡萄树叶子是连在一起的。主一开启这个哈，戴德森弟兄进入了那个安息，这是从侍奉中得着的祝福。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你一生去经历，你就发现我还没有经历完，太奇妙了。你有没有在有一些事情上面向主求、向主要，或者向主问，或者跟主说，主啊，为什么别人得着，为什么我没有得着，我要叩门，一定要 你为我开门，带我进入你应许的那个属灵实际里面。这个是我们进入侍奉，进入侍奉的经历。接下来我要提一点点啊，实际的实行， 刚才我们讲哈，我们在真正侍奉中啊，一开头就要在里面啊，向自己说，我绝对不要做一个个人主义的服侍主的人，就是我的恩赐要在众人之上，啊，我可以不受别人的约束，我要怎么去就怎么去，啊，你知道保罗侍奉啊，他虽然是直接受主托付的，而且主也为他开了福音的门，但是他得不着他同工的消息的时候，他宁可不做，啊，我们看见他神在一个地方，他派这个提多啊去服侍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他跟提多约好多少时候你就回来，啊，我在这边特洛亚等你。结果在那里，神也开了门，为他让他传福音。保罗都不出去传福音，为什么？他心里面记挂着他的同工，记挂着在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你如果真是这样服侍哈，要达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个要弃绝单独行动。我有什么感动？有什么侍奉的心愿，或者有什么样的意念，不要自己就去做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教会弟兄姊妹，啊，或者在聚会中，或者私下，我说主给我有这个感动，我一起祷告好不好？请你在主面前为我寻求印证，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能够开始这样啊，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生长会得着全体弟兄姊妹的扶持，那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土壤，你会从这个里面呢得着生命的供应和滋润，啊，这两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谈到，啊，如果一个人喜欢读圣经，他就到处去做圣经的教师，而离开了聚会的生活，你就发现他的服侍架空了。为什么呢？他失去了和弟兄姊妹一同在领受元首丰富的那个机会。他最后啊，他可以讲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人的心没有膏油，啊，这是我们在实行中啊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要找到弟兄，要找到肢体，要找到同伴，而且要和同伴交通，不要蹦一下就跟弟兄姊妹宣布啊，我们要这样做。弟兄姊妹，很多人呢一进入侍奉啊，他觉得每次都要找弟兄交通，不是太慢了吗？太麻烦了，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官僚主义，不是的，弟兄姊妹，官僚主义英文叫做 bureaucracy， 啊，什么都要走那个程序，不是走程序的问题。那是你要不要没有一个单独的肢体，如果我的手离开了身体，这个手绝对没有用，对不对？那个叫做残肢了，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手要动的时候，必定是它跟其他的肢体连在一起，它才有真实的功用。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好不好？弟兄姊妹，你以后无论主带你在什么地方，你要进入和身体的交通，那你才能够和元首连接在一起。第二个哈，这个交通哈，我们要学会要有，昨天我们也提到哈，这个要照着生命的度量说自己合适的话。啊，我们要怎么样表达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听别人说话，要接受领会别人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听完以后要学习与人相合，与人同心。对不起，我要讲一点比较这个负面的见证哈，让弟兄姊妹可能印象深刻一点。我在侍奉中啊有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交通啊，是不是我们的营会啊，因为我们自己的会所就很大，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会所，旁边还有一栋很好的住宅，也很大，啊， 那么我们还有很大的院子，所以我们每次觉得要去营会呢，不如就在自己家里面，因为什么都有，什么设备都有，啊。但是有一段日子啊，我们就交通是不是这样子久了，弟兄姊妹就觉得特会没有什么特别了。那我们那边离海边也不远，啊，开车一个钟头啊，有很好的营地，我们就去接洽哈，准备那一年的秋令会，我们就去那边。结果没想到呢，刚我们接洽好，所有都谈好了以后，这个疫情就来了。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疫情啊，但是有很多人就已经很有顾虑了，啊。那我们负责弟兄们就在一起谈交通啊，啊，我们到底要不要付定金就直接定下来，啊。那么好几个弟兄啊，他们就比较谨慎，说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过了80岁。他们儿女有的不信主，但是他们父母亲信了主，他们呢愿意送他们的父母亲来聚会。如果我们出去，万一这年长弟兄感染有什么差错，这个会绊倒他们的儿女。所以是不是这一次我们就暂缓，啊，就把这个退掉。一个弟兄这样表达，另外一个弟兄又那样表达，都觉得我们还是要顾到这个。但是那个去接洽的那个弟兄啊，他是一个平时就是带头说话的，啊，他先讲了我们应该要凭信心啊，这个仇敌好做我们的食物啊，讲了一大堆。结果其他弟兄们讲完以后啊，他忽然说了一句话叫大家都争在那里，他说啊，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这是圣经的话，啊。那一天，所有弟兄们都低着头，是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交通上面没有学习，我们让自己的情绪找到属灵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情绪，这是基督徒里面普遍看见的病，但是普遍没有去对付的病。十几年都这个样子，你的性格一直表现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配搭侍奉上面，不会隐藏自己。所以今天中午我听我们那一组好几位姊妹讲，我们现在明白了，要做一个活在暗中的父的查看底下的，用简单话做一个隐藏的人，啊，不要坚持自己，学习和别人同心，学习与别人相合。你知道第三个这个交通讲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年轻开始进入侍奉的时候，最好能够接受走在我前面负责的弟兄姊妹的安排，这个哈，啊，是叫我们在服侍中啊得着安排弟兄姊妹的这个遮盖和保护。如果是姊妹们有聚会服侍，最好先要跟教会的服侍的弟兄们有交通，啊，所以姊妹们呢在聚会服侍中就得着安排。我们中间我看到有姊妹有蒙头，啊，像我看见几位，为什么我们头上摆一个这个呢？以后我们一定读圣经会读的，这是在哥林多，啊，前书第11章里面讲到，这是教会里面的，我们头上面有遮盖，那个遮盖就是一个保护。那个遮盖是谁呢？是基督，是我们的头，他是我的遮盖。啊，我们在人面前，我负这个责任，但是真正负责任的是我的主。啊，所以我们来做决定，弟兄们来做决定的时候，也不是弟兄们出头，而只是弟兄们呢伏在元首的管制底下来负这个聚会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个学习哈，啊，是很重要的，这叫神的家和免于仇敌啊借着人的闪失或者血气来攻击我们。 这些以前在欧洲的教会普遍都是这样，但是呢，你看失落的非常非常厉害。你知道欧洲人现在他们礼节上还是这样，进到一个公众的场合啊，他们的男人一定把帽子脱下来，他们的女士啊，如果是戴着帽子，他们可以不脱。这是什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男人脱下来就是说，在这里无论做什么决定，我们男人不要出头，但是我们男人要承担责任。如果出了事情，不要怪女人，怪我自己。啊，但是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承担，但是我们把这个事带到主面前去。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侍奉中接受安排这件事情。啊，那么去安排侍奉的人呢，也最好不要命令式的，最好不要这样子，或者不先跟别人交通，就一下就报告我们请让他做。啊，你叫那个人很为难的。我就常常在侍奉中啊，那个主持侍奉聚会的弟兄讲，现在伯弟兄请他讲这个题目，我说你怎么现在跟我讲，你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昨天跟你一起祷告你为什么不讲。啊，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就命令式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再属灵的人也需要一点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去预备一下吧，我不能信口开河，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安排的人呢，要非常柔软，要非常谦卑，要顾到弟兄姊妹的感觉。啊，这都是在家里生活的。然后啊，我们在进入一个侍奉中啊，要多看别人怎么做，多听别人怎么说，多学别人怎么处理事情。啊，这个啊，可以帮助自己成长。比如说我们弟兄们大家都上来领诗歌，有的人呢就比较木讷一点，有的人说话就很小声，有的人呢说话就很自然，那你可以学的。这个学不是说你去外表模仿他，你可以跟主讲说，主啊，求你把他那样的灵也赐给我。啊，像我们领诗歌，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音乐家。那么他是在以前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他是低音大提琴手。他跟我讲，同样一个乐团，啊，不同的指挥，同一个乐曲演奏出来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啊，领会还有诗情是关乎整个聚会今天我们灵释放不释放，圣灵能不能在我们中间运行。如果我们照着自己的习惯，大家都唱啊，唱慢半拍的歌，啊，我们年轻人也变成老人家了，那老人家就唱不动了，因为我们气很短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就在主面前预备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就好好祷告。啊，我想我要讲一个弟兄的名字，刚才有人问我认不认识他，他以前是都士多服侍的，现在回去了啊。他跟我是很早我们就认识，他告诉我他第一次在教会里面被安排和被邀请了，说主日他有一点话语的交通，他礼拜六早上呢就跟他姊妹讲，哈，我今天我要去公司图书馆，他找一个，为什么去公司图书馆，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他就跪在主面前，他跟主说，主啊，我不会讲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道。他痛哭一场。没想到第二天他起来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好得滋润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去求去问去。像我每次出门以前，或者弟兄姊妹问他不给我出题目，那我就要问主，这一次我要讲什么，那边聚会我都不认识，他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必须要问。主啊，知道了光景怎么样把他们带进这个门里面来，我要去扣这个门呢。弟兄姊妹，这都是学习。那么再讲，我们在侍奉中保持谦卑， 什么叫做谦卑啊？我讲一点点的学习哈，随时可以放下自己，自己包含自己的面子，包含自己的意见，包含自己的喜好，还有包含了自己已经预备好要做的事情，通通都可以放下，不坚持自己，而且呢，这样放下以后啊，绝不再去计较，不受伤。如果别人对我做这件事情事后有一点的意见，啊，我们谦卑虚心的说谢谢，啊，我能够接受修正。若是我们这样子啊，走一段时期，啊，可能我们比如说这个营会有总务对不对？还有要跟厨房服侍的姊妹们要沟通菜单，还有很多的事情，还有领会，每一个组都有不同的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就要起来，要清楚的和弟兄姊妹报告下一个步骤我们要做什么，要讲得清楚。这些啊都是学习，在侍奉中，如果我们有过几年的这样的实行和成长啊，自己可能不觉得，我们属灵生命很自然的它在改变，在往成熟的走。成熟走是什么呢？你就自己知道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是什么样的肢体。在教会里面呢，不好的侍奉就是啊，我要做别人，我是个手，但是我就喜欢讲话。还有呢，我是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但是我就是不要肯不说话，就让那些不会说话的人出丑。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但是今天在我们这样聚会的环境里面，若是没有主话语的引导，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教会养成了一种的习惯，要改过来就很难。在年轻的时候，聚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要养成好的属灵习惯。好，我就停在这里好不好？9点钟了，我这几天我要道个歉啊，我有几堂呢超过时间，让弟兄姊妹，这个这是不好的习惯。
那后来那个就是那个疫情的那个营会
您
去了吗？
到现在还没有。
啊，
不过我们聚会刚刚开始恢复，啊，全部的实体聚会，但回来的人还不是很多。在美国，因为交通上面要花很多时间，很多人习惯了在家里可以上线，不太容易立刻就。这是我们也预料到的，啊，但我们相信主会给恩典。我本来是想希望大家多一点互动，或者明天早上。我把今天的话都讲完了，明天就听弟兄姊妹说好不好，啊，因为不要太晚，有小小孩的家庭需要带孩子休息了，我们有点祷告好吗？我们请，几位弟兄姊妹，啊，刚才都是弟兄祷告，如果有姊妹可以带我们也一起把感谢献给主好吗？我们最后，请张伟弟兄最后你做结束祷告好不好？我们请三位弟兄姊妹祷告。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可以来侍奉你， 可以成为你的奴仆，主啊，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每一天都把自己更新的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你可以来管教我们，来建造我们，来制作我们，主啊，可以来陶醉你的喜悦，可以满足你的心意，主啊，你是在求主你把你自己的性把这个生命主啊建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的活出你的自己，彰显你的生命，谢谢主。愿主是在借着这一些宝贵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来常常来向我们说话，来让我们得着拯救，来成为我们侍奉人的一个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感谢你，我真的是在侍奉的时候，实在是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懂，主要就是通过你自己，主要借着你的圣灵来手把手来教我们，主要真的是我们照着我们虽然好像知道一些道理，也听见一些事情的一些建议，但是主要真的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主啊，这次当我们还没有走上这个侍奉的这个实行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或者人的感觉来说，好像都明白了。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实在是知道，主啊，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常常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是何等的软弱，何等容易偏离。让你自己抓，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做光照、提醒和吸引的工作。也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常常摆在主你自己生命的光照当中，也让我们愿意活在身体的这样子一个约束当中，让我实在是过那个基督和身体的侍奉的生活，让主你自己显出你实在是教会的元首。让我们感谢你，你既然这样子来，借着弟兄将主你自己的心意说在我们当中，你就让我们实在是伏在你的面前，就真的是来领受，让你自己真的是在这样我们这样一般弟兄姊妹当中能得到一条通达的出路，让你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也可以得着发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啊，天上的父，感谢将这样的救恩领到我们，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永恒的旨意，主啊，我们都愿意献上自己，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奴仆，主啊，但是我们还时常陷入软弱，主啊，我们就像那没有牧人的羔羊，主啊，我们要时常在侍奉中，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旨意，我们要常常来叩门，主啊，我们要常常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我们当中
谢谢
主啊，你也借着这样的侍奉，让我们深刻体察到，主啊，我们是多么的不足，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主啊，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也都显露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时刻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时刻来在这侍奉的过程中，然后来操练，主啊，目的是要为了让你得着我们这一群人，主啊，也是为了让你们，也是为了让你得着我们的教会，主啊，因为这都符合你永恒的旨意。主啊，就是从你赐你的灵给我们，时常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主啊，让我们唯独把眼睛集中在你的身上。感恩、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是的，我感谢你。主啊，实在是这几天的时间，主啊，都是主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儿女当中这样的运行。
谢谢。
每每当我们听到弟兄为我们所带出的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被主你这样的感动，也被主你这样的再一次的提醒，更是让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盼望，说我们也愿意来走这样一条主要新教的道路，让主你自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我们求主你实在是帮助我们，主要我们虽然说听了许多，主要但是我们知道说照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有许多的不知道，主要照着我们当明白的我们还有许多的不明白，我们就求主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把这几天主要我们当明白当知道的，主要在我们属灵的根基上面，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打下这样一个属灵的根基，让我们的服事是在主你这样的磐石上面有根有基的往前走。主要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也借着这样的服事，主要你让我们去学习如何服事你这样一位主。主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来服事你，但是我们愿意来这里面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叩门，让主你的服事的这样的真的是力量能够进到主你儿女的当中，使我们都能够在主你的家 家里面靠着主你的恩典来服侍主你自己，让你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真的属灵的黑暗的地方，主啊，你自己能够在这里面点燃主你自己见证的灯光，让许多的儿女，让许多的人能够因着有这样的光，可以进到主你的面前，让主你得着荣耀，让主你的见证能够在地上得着彰显，更是让主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来，这个报告一下，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明天早上7:30吃早餐，因为他们明天早上9点就有新的团体要进来，所以我们7:30吃饭，然后尽快吃完，可能8:30我就要把这边场清理掉。那我们的床单被套的话，就是在那个地下室的那块那个门背后，它有框，我们要卸下来放里面，然后把窗户打开，帮它换气。然后那个浴室的话，就是把那个里面大概清理一下就好，对，也不用太细。对，然后那个你要弟兄已经把那个或者志工弟兄把那个地址，就是在下面聚会的地址，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应该都有。对。
那个垃圾要扔吗？
垃圾好像是按去年经验，他是寄了袋子，然后拿到那个后面那个停车场对面，它有一个垃圾丢在里面，它有分类的。
哦。
没有成哥，对，明天早上没有成哥，对。